有人话胡锡进独立独行，佢同佢嘅环球时报已经成为咗党媒当中嘅特殊存在，亦都有人认为胡锡进负有专项使命。人民日报以及新华社唔方便讲嘅说话，环球时报可以讲，用更加接地气嘅语气上传下达，成为中共嘅特殊喉舌以及系管道。海外舆论及自媒体则系纷纷系议论佢嘅收入、女儿以及财产嘅传闻。点解胡锡进同佢嘅《环球时报》热衷于煽动民族主义？胡锡进现象如何响党媒当中独树一帜？点解佢总系产生好多嘅是非同埋争议？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认为，胡锡进替政府传播出了声音，同时政府又不必为这种声音承担责任，是非官方的官方发言人。胡平表示，胡锡进确实是中共党媒官员当中的一个异类，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要是非官方的官方发言人，因为他有官方的背景，所以同样的说话他讲出来就好像同一般人，包括同体制内的学者专家都不一样。他更加令到外界认为这个代表了政府的声音。但是环球时报毕竟不是人民日报，不算是党的正式喉舌，不算正式的发言人，所以你又不能够将他等同于政府的立场，所以他是两者之间，既官方又不官方。这样一来，他就能够将政府想讲但是不可想讲的说话是讲出来，一方面替政府传播了政府的声音，而另一方面政府又不必要为这种声音是承担责任。但是胡平亦都表示，胡锡进式的人物存在亦都并不稀奇，因为中共历来存在宣传以及统战两套的系统。他说严格来讲，胡锡进这种的异类，这个特殊存在亦都不是那么异类的那种的特殊，因为他是觉得中共历来就有两套的讲话，一套他是叫做宣传性的讲话，而另一套是可以叫做统战性的讲话。前一套宣传性的话语是高度意识形态的化格，是居高临下，统战性的话语就是比较小意识形态的色彩，比较接地气。比如说谈到民主，按照宣传性的话语就是他们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就是最大的民主，最高的民主。统战性的话语就是说这个民主是一个好的东西，但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亦都不能够一步登天。怎样讲法，一般有脑的人就很难接受什么中国式的民主是最大的民主这种讲的神话，但是他可能觉得你讲的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不能够一步登天，这个讲法可能仍然是有一点的道理。这样一来，他在某种程度上面就接受了中国那一种本来就是荒唐很站不住脚的讲法，他就是起到了中共宣传性话语起不到的作用。政治学博士、独立视频人吴强表示，胡锡进的异类存在是中国宣传体制向民粹主义进化的结果。他说中国宣传体制，他是从环球时报创刊93年开始，就代表着一个市场化的开始，然后就市场化当中存在的一些自我演变的东西，亦都存在着一些主动创新的东西，亦存在着胡锡进自己个人的角色、个人的天赋、个人的想法。他的个人的色彩是很重，在引导一种宣传媒体的市场化，要是民族主义化这种结果。结果就变成了他们今天所看到的胡锡进的现象。这种现象某种意义上面讲是不其然，无心插柳，但是得到了这种成果是党国所容忍的一种异类。这种异类在他看上来某种意义上面讲亦都是党国期望。得到了一些宣传体制上的一些变化，一些新鲜的东西。就好像胡平先生刚才所讲的，统战话语以及是正统的话语的结合，在胡锡进以及是环球时报整个代表现象当中，其实是中国宣传体制的一个进化。这个进化就是更加民粹主义化，更加迎合底层，同时亦都扮演着越来越多的功能，从市场化的小报变成一个内外宣传的结合体。胡锡进最大的特点是他爱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的狂热，他曾经发表过的言论，比如是坚决迎战打出一条贸易三八线，中国需要短时间内将核弹头增至千枚，美军胆敢攻击 中国的岛礁必须是遭到猛烈的反击，这些耸人听闻的标题都是他的著名观点。北京资讯名誉主编胡平表示，胡锡进的这些话虽然狂热但不可当真，他完全是根据政治形势的需要，如果有不同的需要，他就会讲出完全不一样的调。他说委员是谈到海参崴，7月2号俄罗斯国系驻华大使馆发微博庆祝海参崴建成160周年，仲特地咁响胡拉迪沃斯克后边加上中文注释，讲话是统治东方的意思，照你讲这个是国耻，是当面打中国人的脸，这个是孰不可忍，事不可忍，所以好多个小粉红就义愤填膺话。但是在这个时候看到胡锡进出来讲说话，说海参崴确实是当年俄罗斯帝国侵略不平等条约是夺取的，但是他马上又说这个是事实，中国人需要接受，因为要维护世界和平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不可以改变领土，这样看上来他特别冷静地特别理性。所以胡锡进的本事就是在于他知道在哪些问题上面他要作出很狂热的样子，在哪些问题上面他就要作出很冷静的样子，因为现时中共当局他要利用所谓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因此胡锡进唱爱国主义、唱民族主义的时候就比较多，但是海参崴这个例子就表示他很清楚，在不需要唱这种高调的时候，在需要冷静的时候，他又完全可以作出另外一个样，所以他原则是很简单，就是跟党中央保持一致，这个是他的一套的基本特点。独立视频人吴平表示，胡锡进身上变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跟他的个人成长经历是有关。他说胡锡进在89年毕业之后入人民日报的国际版，然后就知道93年到96年期间他是以记者的身份到过波兰和黑山，目睹了波克地区的民族冲突，他相信波克地区的民族主义冲突是他重要的一段职业经历，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当时米洛舍维奇从86年开始创立的一个民族主义的小报战斗报对环球时报的创刊包括运营的模式是有直接的启发作用。换句说话来讲，当时米洛舍维奇从86年、87年开始用这种民族主义的半官方半独立的这种小报开始推销民族主义，煽动民族主义。环球时报从93年创刊到现时一直在做着当年米洛舍维奇战斗报的所担当的角色，也就是推销民族主义。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报道。